我想弟兄姊妹们知道，最近一些日子我在比较有系统的讲到初代教会的情形。那上一次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看见早期教会最早聚集的时候，我们就从那里看见教会的功能。这个教会的功能不仅是当时教会有这些功能，我想历世历代的教会多多少少在这五大功能上面都一定能够经历到神使用教会的原因，并且我们应当在神面前应当有的态度和我们的表现。这些功能包括第一个就是见证的功能，因为教会好像灯台一样，要给世人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责任是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的见证是福音的见证，讲到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与世人不同，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除了见证功能之外，教会也有个功能是众人所知道的，就是敬拜的功能。每一个主日七日的第一日，我们一定把它分别出来在教会中间。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所设定的日子，叫我们来敬拜神的儿子，敬拜耶稣基督，敬拜我们天上的父神。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在主日复活，初代的教会就选择在主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纪念他的复活。在教会聚集的时候，主日的聚会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同的仪式，当然这个仪式每个教会每个教派都不一样。有些教会是比较传统重一点的，他们的聚会仪式相当的严肃，比较严肃一点。有些就是比较新兴的教会，不大注重这些仪式，但是或多或少都有仪式。而在各种仪式中间有两个特别的仪式，一个是指着受浸，一个是指着擘饼。这两件事情在更正教里面，在改革中，在基督教里面多半是要实行的，一个就是受洗，一个就是擘饼，或者说圣餐。那今天我在选择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当然今天是主日第一个礼七月第一个礼拜，所以正好有擘饼，所以我就没有讲受浸这件事情。希望下次在受浸聚会之前能够再一次说到受浸的意义，也看见当代教会在受浸这件事情上面怎样的看重。另外其他三个教会的功能就是指着教导、交通和服事。我们上次略略提过，教导的意思是照着使徒所认识的，他们把它教导给所有神的儿女。这是因为在大使命马太28章那里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把我们我所 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另外讲到这个交通的时候，彼此交接，彼此接纳，交通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的，就是因着弟兄姊妹们彼此的接纳，而我们在主的里面成为一家人，成为身体。接纳不是表示我们完全相同，是接纳所有对方一切所代表所示的，虽然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接纳也带来教会的丰富。教会不是由一样的人组成的，虽然我们都是他的儿女，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因着神的生命而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仍然有我们个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表现、不同的各式各样、许许多多的不同，包括语言的不同，很多不同。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成为一家人，而这个是很大的学问和讲究。以后我们在讲接纳的时候，往往我们在教会中间出问题的就是彼此接纳的问题。对于神的真理，对于耶稣基督真理，没有人会有问题，因为他如果不是这样相信，他根本不是教会的成员。但是当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发现彼此的接纳是教会最难处理的一件事情。以后我们有机会讲到那里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自己诚实的认识，看看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真正满足神的心意，是不是真正我们是一个接纳的教会。最后一点是服事，我们讲过这是 diakonia， 就是执事，帮助别人，服务别人，各种社区各种团体，不仅使得弟兄姊妹彼此的服事，我们也会看见我们需要服事我们社群，包括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广义的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人都是我们服事的对象，因为神爱世人。今天我们要讲的专一的点呢，是讲到敬拜礼仪这件方这些事情，特别讲到擘饼的问题。 讲到薄饼的意义。在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我也是经过很多日子才开始注意到，好像从前读的时候，从第一章第二章读下来，读到41节42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那里报告我们一件历史的事实，他们彼此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做了几件事情，使徒的教训啊，他们就一起聆听使徒的教训，然后呢他们就彼此交接擘饼，然后他们祷告，这些事情似乎看来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但是当我们仔细想想什么是擘饼，我也不知道当时擘饼的形式是怎么样子的，是不是像我们今天这里摆的桌子，在这里大家排排坐一起来擘饼，还是不同的情形。我们说过，在早期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早期的教会擘饼可能不是个样子，因为擘饼是延续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晚餐所做的那件事情，他召集了门徒在那里跟他们一起领受最后的晚餐，因此在那里立了新约，把旧约放在一边。我不晓得我们读到这些经文是不是我们已经参加了教会才读到这些经文，不管你是不是参加教会才懂得什么叫擘饼，或者你读圣经看见擘饼的字样，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觉得很稀奇，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擘饼的，为什么他们要开始擘饼。我们可以理解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前他最后的晚餐，因为耶稣基督要告诉门徒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不和你们 我不再和你们吃逾越节的晚餐，直到我来的那日，并且他废了旧约立了新约，这是我用身体与你们所立的约，这是我所流出来的血，为多人的罪而流的，使多人的罪得以赦免。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等到下一次逾越节再来擘饼，而是他们第一次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就开始擘饼，因为使徒行传记载的方法我们不明白，当那一天逾越节不是当五旬节降临，圣灵降临的时候，才过了50天，从逾越节开始到现在50天，他们在那里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为他做见证，他们在那里聚集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他们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别国的话，在那里见证耶稣基督复活。许多人因着这样的声响来聚集在耶路撒冷马可的小楼上面，使徒彼得就起来宣讲，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灵降临了，这一位圣灵降临证明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证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因为彼得告诉他们说，这位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圣灵的工作你们看见你们听见，并且告诉他们说，我们因着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些话在那些初期听福音的人中间扎心，他们因此就悔改，问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彼得把得救的路告诉他们。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教会开始擘饼呢？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想到要擘饼呢？这件事情我想在圣经里面查不出来，早期教会历史也查不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第一次他们开始擘饼，但是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好像因为他一口气记下来，给人一种印象，他们立刻没有等多久就开始擘饼。为什么这样做？弟兄姊妹们，这是跟犹太教很不一样的一件事情。从有人类以来不懂得什么叫擘饼，从有人类以来有了救恩才开始第一次了解什么叫擘饼。犹太教他们有宗教礼仪，有各种不同礼仪，我们刚才就提到逾越节五旬节，这些都是犹太人中间大的节期，一年三次大的节期，他们知道遵守这些礼仪，甚至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看见利未记摩西设立了这些献祭的条款，有燔祭，有平安祭，有赎罪祭，有各式各样的祭，他们知道怎么样按着仪文，按着各样的方式，正规的方式，神所定规的来献祭，这是有的。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擘饼不知道，我们却可以领会有了教会才开始有擘饼的这件事情。为什么擘饼？为 为什么薄饼？这里我们要讨论它的意义。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薄饼这件事情，而我们看见当时薄饼在我们所读经文里面，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告诉我们，他们在一起薄饼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处的时候，第二章四十一节四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们做几件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听使徒的教训，在一起彼此接纳，在一起薄饼，在一起祷告。到了四十六节四十七节，他又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在店里，且在家里薄饼，存着欢喜的诚实心用饭，天天薄饼，而且是提到用饭。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看见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提到他们薄饼的时候吃饭的。他说你们个人要彼此等待，不要有人醉酒有人饥饿，你们要彼此体谅，不是仅仅一顿爱宴而已。所以我们知道在当时薄饼是非常浓厚的气息，是跟着逾越节的晚餐走的。逾越节的晚餐一定是包括非常丰富的晚餐，因为他们纪念出埃及的日子。当然逾越节从旧约的观点来讲，是每年一次，正月十四号他们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事情。所以那里有无酵饼，诚实的无酵饼真正是没有酵的。为什么？当他们逾越节的时候，先把家中的旧酵赎尽，这是每年逾越节要过的。为什么呢？因为逾越节说他们匆匆忙忙离开埃及，饼还没有发，面还没有发起来，所以吃的是无酵饼，而且他们吃苦菜。以后摩西解释，这是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那种苦菜跟无酵饼一起吃。然后又要吃羊肉，而羊羔的腿它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都是有预表的意义，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被杀的羔羊。但是当时的情形一定是有哀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教会历史也没有明白的记载。薄饼跟哀宴分开了，单单保持那种宗教的意识，或者说信仰的价值、真理的价值，而把哀宴分开了。今天我们教会里每个礼拜都有哀宴，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我也相信这是一种 fellowship 共同的分享。但是薄饼的意义却被他单独提出来，成为一件单独的事件，不再和哀宴在一起举行。而且我们看见当时刚刚开始说天天在家里面写在店里面薄饼，我也不能明白当他们在圣殿中间薄饼的时候，那些希伯来人、那些犹太人看见一少数的那些人也是基督徒又是犹太人，他们在店里薄饼是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在店里什么地方可以给他们薄饼，都不知道。天天，当然他的意思并不是天天在店里，或者在家里，或者在店里，但是天天薄饼。我想这个时候他们纪念主的意识非常的高，每一次薄饼都纪念主。为什么？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成全救恩，他已经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并且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再来，这是当初我可以想象的见为什么他们要天天薄饼，天天纪念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可能跟我们现在基督徒每天早晨灵修一样的重要，天天在那里薄饼纪念主。但是你读到后来，哀宴跟薄饼分开了，以后他们也没有天天薄饼，反而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他们聚会薄饼的时候。刚才我们读使徒行传读到二十章，已经看见了从第二章第二十章走了多少年呢？今天我们读圣经的话，只要 一个钟头就可以读完了。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整个使徒行传的发展，这个当中当保罗讲到这个七日第一日他在特雷亚那里薄饼的时候，应该是主后快到六十年的时候，将近的时候，应该已经有好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当中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是教会慢慢的成型的时候，它许多的体制开始确定。薄饼的意义在属灵上特别明显，底下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要薄饼，而为什么这是教会的见证，为什么教会是必须遵守薄饼，而且是非常看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中间已经看见薄饼的慢慢的演化， 这个演化到了中世纪，一直到了改教的时候特别严重，因为当中所起来的那些争论薄饼的意义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看法。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天主教的制度底下，那个薄饼的意义变成了一种直辩说，神的儿女不明白，所以当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时候，天主教的解释开始明白，开始想要研究为什么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呢，还是真正的当神父当这些当这个主持仪式的人在那里说的这句话以后，这里真正变成耶稣的身体了呢？所以他们有一种说法叫做直辩说，当祭司在那里祝福的时候，这个真正是耶稣的身体，很当心啊，你不可以把它掉在地上啊，掉在地上把它玷污了，你一定要吃下去哦，因为这是耶稣基督身体，凡是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生命在他们里面，约翰福音第六章。所以非常严重的看待薄饼这件事情，而可能是出于畏惧惧怕，这个惧怕可能是好的，但是里面的真理不一定准确。今天如果一个有一点科学知识的人绝对不能想象这个饼怎么会变成耶稣的身体，这个酒怎么会变成耶稣的血，是不能解释的事情。但当时天主教所传递的真理就是这样说的，一直到马丁路德他也想把它改变，但是那个力量太强大，他也不敢随便的改变这样说法。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在改教运动中间注重教会的礼仪，教会的礼仪是教会本身见证的一部分。天主教里面有七项礼仪，但是到了基督教只有两样礼仪要守的，是哪两样？一个就是受浸，一个就是薄饼。受浸跟薄饼两件事情仍然是基督教跟随圣经的教训所不能改变的。天主教的礼仪包括圣礼，包括一个人按例做牧师做牧者，或者还有一些时候包括婚礼，还有最后的这个所谓 last rite， 当他快要死的时候，他需要接受最后神父的祝福，可以平平安安的到神那里，到神那里去。天主教一共有七项圣礼，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只接受两项。为什么？因为这两件事情无论怎么看是不能少的。一个人从他做基督徒他就必须受洗。今天在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听见福音啊，信了耶稣就好了，但是圣经的教训要我们受洗。下一次我会再讲为什么圣礼受洗的敬礼这么重要，虽然方法圣经里面没有详细定规，但是一定要有受洗，因为我们身上需要有耶稣基督死亡的记号，受浸是表示归入他的死，好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所以这里有非常重要属灵的意义。很可惜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只叫人信主，没有叫人受洗，因为受洗这一公开的见证他要付很多代价。当他宣告我是神的儿女，我已经受浸归入基督，过去从前旧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定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而且当我们真正要宣告的时候，我们要付上代价。当我们宣告进受浸归入基督的时候，不再是自己的人，所以受浸也等于是一种基本的奉献。一个人受浸归入基督就是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相信他的带领，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本来是没有打折扣的。神的儿女软弱，很多的时候偏行己路，但是实在当他受浸的时候已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了。浸礼是这样的意义，何况是薄饼。你知道最早期的教会在逼迫的时候，在接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在山洞里面聚会，分作两部分，一个是公开的，没有信主人都可以来参加，因为那里是使徒的教训，那里讲到福音，宣扬主的福音。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当福音讲完以后，聚会等于是结束了，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离开了，然后圣徒们在一起开始薄饼。这是一个更严肃的聚会，因为这里面表明的意思，受在薄饼的时候表明的意思是进入教会的生活，加入教会，进入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是在改革宗教改革的时候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这个 加尔文甚至说，当教会不能够正确行使圣礼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教会的意义跟它的价值。这句话当然是对天主教讲的，当教会不能正确实行神的话语以及圣礼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教会了。今天这句话仍然适用，当教会失去了神的话语的正确解释的时候，当教会不能行使圣礼的时候，因为在那些时候，许许多多的人不明白神的话语，对于因信称义得救的道理已经离开很远很远，有十字架这些事情，并且他们所讲的根据从前圣人的功德可以得救，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当他把圣礼受浸的事情做得这么草率，变成婴孩受洗而不是真正一个人信主，这些事情已经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加尔文跟着马丁路德起来对教会宣告，他比马丁路德更厉害。马丁路德是被赶出教会，加尔文是宣告他脱离教会。他说，凡是不能正确行使教导神的话语跟施行圣礼的，那不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圣礼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权利，一个特权，也是一个义务，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有神的儿女能够在一起擘饼。我也看过有些教会因为不清楚得救的因素，什么叫做得救，所以接受婴孩洗，在接受婴孩洗的时候，他必须同时也考虑到受浸的擘饼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教会一半他可以接受婴孩洗，但是擘饼的时候仍然要坚信你真正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跟父母亲的想望叫他的儿女不至于灭亡，所以年轻 七天的时候就施洗点水礼，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看见擘饼的意义，擘饼的有一种礼仪上的意义，敬拜的意义在礼仪上面。刚才我们说过什么叫做擘饼，擘饼是根据逾越节来的。所以这里面头一件事情叫我们知道，当这些神的儿女在殿里面敬拜，在家里敬拜的时候，他们所宣告是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救恩。从前在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要献上羊羔，在这一点我们读经说要当心，因为最早出埃及的时候并不是祭司来献逾越节，是每一个家庭都要献，都要宰杀逾越祭牲逾越羔羊。而逾越的羔羊并不是献祭的，是给我们吃的。每家按照人口，若是人数少，可以两三家聚在一起，在屋子里，那个家里的屋子门楣门框要用血遮盖，抹上血，好像面面的天使遇过这个家庭。当初最早的逾越节是这样，到了摩西在旷野里面设立逾越节的定律法的时候，特别说到逾越节要宰逾越羊羔，不仅各家要宰逾越羊羔，而且要献逾越节的祭牲，献逾越的羊羔，这就代表整个民族一起来献祭。所以逾越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犹太人中间，那里表示说明他们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要带他们进迦南。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纪念逾越节，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就是当耶稣基督的救恩完成在我们身上，我们被世界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是我们逾越节被杀的羔羊。这是根据旧约的传统，根据旧约的礼仪来的，虽然不再是靠祭司献祭，而是我们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它的意义和它的价值是没有改变的。这是第一个根据旧约传统。但是我们说过，耶稣基督在逾越节那天所做的事情不只是这个逾越节的羊羔，他还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刚才我们读保罗说，我所领受所传给你们当日是从主所领受的。所以保罗的话很有意思，我们知道保罗信主不是直接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他却能这样说，因为神给他特别的开启，特别启示他，叫他明白救恩的意义。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也是根据教会的传统，当日所传给你们，保罗讲得很清楚， 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天晚上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舍的，又说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看见，又看见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他立了新约，他完成了旧约，立了新约。所以当我们纪念擘饼的时候，特别保罗告诉我们要分别，这是主的身体，主的血。所以每一次我们都需要说到，这是主的身，主的血，要特别提醒神的儿女，这是我们得救一个标记的事情，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我们不赞成直辩说，但是我们明白它象征的意义，不管它是什么饼，有些教会不仅清楚用什么饼，有些还用面包，都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标记之物，是一个象征的意义，远远胜过实质的意义。但是我们手里拿着这个饼的时候，我们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所谓分辨主的身体，并不是说这就是主的身体，而是说这块饼在我手里，它的意义表示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裂开。当主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身体裂开自然流血，流血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血在神的面前所表明的功效，若不借着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面，这是利未记再三强调的。所以当任何的活物它的血流进流出来以后，它就丧失了生命。耶稣基督为我们丧失生命，他的血流出来，但是这个血是在神的面前为我们完成的救赎，所以他说为你们立了新约。擘饼还有第三个仪式上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耶稣说你们每逢如此行，保罗说你们每逢如此行，每逢就带有一再重复的意思。我们说过最早的时候教会是七日第一日，每一个礼拜擘饼纪念主，以后慢慢的简化，很多教会很多的宗派一个月擘饼一次。我不晓得擘饼每个礼拜擘好还是每个月擘好，但是无论是每个月无论是每个礼拜，我们应当纪念，而且每一次擘饼的时候叫我们得的力量。为什么？我们是更新了与神所立的约。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也接受耶稣基督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每一次擘饼的时候我们都再一次提醒自己，我与主在这里立约，主赦免我所有的罪，并且担当我们所有的软弱，但是在他的里面我们得了新的生命，他的血他的肉是可吃的可喝的，他今天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作为我们每天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们，擘饼可以提醒我们，也叫我们灵里得着力量，因为好像大扫除一样，大清洁一样，每年一次逾越节他们要把家里旧校都除尽。今天我们每一次擘饼的时候都要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所以保罗才说我们要分辨这是主，这是主的身体主的血，若是不分辨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为什么？你不晓得耶稣基督代死的意义，把你的罪都得了赦免，所以你若不相信主能赦免你的罪，你吞吃这个饼没有意义，等于是把你的饼把你的罪都吞吃了。所以在这里分辨主的身主的血的意思，是要承认说即便我的软弱，在一切的软弱上面我可以相信耶稣基督赦免。有些人因为自己有些亏欠不敢擘饼，那是因为他不能承认自己的罪，所以不能够把他交托在神的手中，以至于每一次他都良心不安，不能擘饼。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可以擘饼？相信耶稣基督赦罪。所以如果有哪些罪是你一直不能放弃的，每一次擘饼的时候你一定会被圣灵提醒，我劝你把它交在主的手里。每一次擘饼都是机会，你把你的罪交在主的身上，交托给主，因为他应许你要赦免你的罪。如果你不肯，你因为自己不能所以不肯，或者你贪恋那些罪，你没有法子擘饼，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擘饼的意义代表我们跟神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一再的更新我们与他所立的约。什么约？ 新约。什么约？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的血为我们流出。什么约？他替我死，叫我不必再死，他为我活，叫我活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秘诀是生命的交换。大家今天很多人在家里有这个 reverse osmosis 水离子的交换，你就知道什么叫交换。你把你的生命给他，包括你一切的失败软弱，但是你接受耶稣基督刚强圣洁荣耀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前两天我在教生命记，生命记实在是保罗讲解罗马书的那个根据。生命记里面讲的东西保罗看懂了，说明了罗马书。所以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生命记最重要的根基叫我们爱神，因为爱神的人缘故能够遵守他的诫命。这跟新约是一样的，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在临别之前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说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弟兄姊妹们，这个约不是强迫约的立的，是根据爱的关系。他因为爱我为我舍己，当我明白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我把我的生命还给交还给他，因为我爱他。所以弟兄姊妹们，与主立约也说明爱的更新，每一次到主的面前就是我们生命更新的时候。没有一个办法能够叫我们遵循神的话语，除非我们爱他。爱慕耶稣就叫我们愿意顺服，就好比夫妻中间关系一样，那个夫妻两个关系好的时候，不是光是嘴上甜甜蜜蜜，真的从心里愿意叫对方欢喜。所以圣经里说，娶妻的是要妻子快乐，你爱他的缘故你才娶他。娶妻的原因不是你来多找了一个奴隶，不是的，你嫁丈夫的缘故当然要顺服，也不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说什么事情都不行，需要有一个男人替你出头，不是的，绝对是因为爱的关系。没有爱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不能成立，没有爱的关系，我们跟主中间的关系也不能成立。所以才会这样的话，耶稣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夫妻的关系就是好比教会跟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只有保罗能说这样的话。他看见创世纪里面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话二人成为一体，不是指的外面的人际的关系说的，是因为基督真的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次我们在擘饼的时候，是更新和主所立的约，答应说我们爱你，愿意跟随你，愿意照着你的命令，愿意遵循你的旨意。就好像我们每个礼拜在这背主导文一样，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万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怎么行法？就在你我这些人身上，我们顺服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次擘饼的时候，我们要纪念我们跟主的关系，每一次提醒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真实遵守他的命令，是不是相信他的救恩，是不是肯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正确擘饼的时候，良心里面会得到力量，每天的生活会得到力量。一个月一次擘饼够不够？可能也够。一个礼拜擘饼一次会不会太多？可能也不多。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你是跟主正常的关系，正常的每一次擘饼，你应当带着喜乐的心，因为这是你与主再一次立约的时候，重新更新你的约。我的父母亲，其实我的外公外婆也是这样做过，他们结婚比他五十年还六十年的时候，重新再结一次婚，儿女在笑哈哈，开心得不得了，还有牧师跟他再一次证婚，更新这个约非常重要。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更新与他所立的约，所以我们良心里面平安。擘饼意义不止这些，不仅只是仪式上的意义，我说它是神学上的意义，其实不一定叫神学，属灵上的意义还有其他的意义。刚才我稍微提了，也许没有人注意到，七日的第一日他们来擘饼，为什么选七日第一日？ 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真正的敬拜，敬拜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怎么知道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罗马书就说了，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可以接受我们一切的敬拜。弟兄姊妹们，有些宗教回教认为基督徒是多神信仰，因为不仅敬拜父神，也敬拜耶稣基督，他们弄错了。所有的宗教跟基督教不一样呢，就是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回教徒只肯相信耶稣基督是先知，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远远超过先知，他是神的儿子。对于耶稣基督的身份没有弄清楚，他们就没有救恩。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为什么主日聚集？因为这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从此以后，七日的第一日成为基督教的记号，跟犹太教分开了，不再是从前守安息日。安息日只能说是纪念神的创造，安息日甚至不能说到他们进到迦南地的安息。但是希伯来书明明讲，有一个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是在信心里的安息，在属灵上面的安息。今天基督徒守的是圣日，是主日，是纪念主的复活，不是仅仅安息而已。所以他们在一起擘饼，七日第一日擘饼，在这个动作里面就说到他们相信主的复活。所以这里神学上的意义，为什么选七日第一日来擘饼？至少在初期教会身上，你看见他们一种无声无言不需要解释的事情，他们聚在一起擘饼，因为主耶稣复活了。他们也相信主耶稣的复活如今无往不透，与我们同在。因为约翰福音21章最后所做的几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现在耶稣基督任何时候可以与我们同在。所以这里复活的意义在七日第一日上表明出来，称作主日。从此以后，七日的第一日称作主日。从前七日第一日没有名字，现在七日第一日称作主日， The Day of the Lord。 每个主日我们都敬拜，因为那是主的日子，纪念主的复活。所以今天我们聚集敬拜，当然教会还有其他的仪式，但是当我们特别纪念主的时候，我们是纪念他的复活。我们要宣告主耶稣已经复活。不仅这样，还有第二个意义，什么？说到新旧约的整全性，这是神学上的问题。当我们可以看见逾越节所做的意义，在旧约里面是指着新约说的。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旧约的律法，废掉旧约，立了新约，我们说这是圣经的整全性。我们所相信的圣经是整本的圣经。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擘饼的时候，我们是纪念逾越节。因此我们相信逾越节也是神给旧约以色列百姓的意义和启示。所以我们相信整本的圣经，不是只相信新约。今天我觉得为难的是，好多弟兄姊妹们只肯读新约，不肯读旧约。我们的损失是太大了。我刚才说过，如果没有生命记，保罗绝对不会写出罗马书来。为什么胆敢这样讲？因为我做了一点研究，保罗的思想受生命记的支配，他看出来罗马书的意义，写出来罗马书的意义。如果你不相信，或者你想要明白，你可以拿我的笔记去看。我上了30小时的课，上完课以后，好几个牧师他们已经在侍奉组说，我们从前不晓得生命记跟罗马书的关系。罗马书里面引用生命记相当的多，所以你看见保罗从旧约看到新约没有改变，神没有改变，是我们不明白他的话语。可如果你不读旧约，你不会明白。我在教会里面一直鼓励人读新旧约，我自己是新旧约都读，我常常拿着这本圣经给人看一看，你知道我新旧约都读，拿起你的圣经来读，读旧约，虽然读不懂，当你新约读完之后再去读旧约，读完旧约再读新约，意义不同。所以这里当我们在这里纪念擘饼的时候，是说明神是末世的神，他把整本圣经给我们。初代的教会没有什么圣经，就是旧约的圣经，一直到使徒书信说明了新约更加详细， 但是对于旧约没有一个人否认神的启示，神的话语。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缺少旧约的根基，我们新约永远读不好。所以圣经的整全性在我们剥饼的动作里面已经表明了，我们相信神所说的话，并且逾越节的羔羊如果不应验在基督耶稣身上，犹太人到现在还在等候那个逾越的羔羊为他们完成赎罪的，他们还在等候赎罪的大日，他们还在等候弥赛亚降临。所以今天基督徒借着擘饼的意义，也能说明我们对于整本圣经的信靠，圣经的整全性。第三点，擘饼更是圣徒相通 fellowship。 刚才我说过，最早的教会擘饼和爱宴是一起举行的，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面，他们怎么样彼此享，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怎么样享受晚餐，一起来接受这些食物，同时也擘饼。虽然在教会的礼仪上面把擘饼跟圣餐跟这个所谓爱宴分开了，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这里的意义，因为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是逾越节，你们是无效的新团。擘饼说到是团体的，弟兄姊妹们，什么你都可以做，你不能一个人擘饼。当然有很少的场合里面，我想约翰被关在拔摩海岛的时候，他可能一个人擘饼，因为没有办法。但是当你擘饼的时候，你不能不想起你的弟兄，所有神的儿女都在这个团里面。我心里感觉伤痛的就是，我们擘饼的时候眼睛太小，眼光太小，只看见这里十几二十一百两百人。擘饼的意义叫我们看见所有神的儿女，我们是一个新团，耶稣基督只有一个心腹，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我们都在这个身体里面。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的软弱得罪弟兄，伤了弟兄，那是我们的软弱，基督还接纳他。那一天我不知道跟一些少数人曾经讲过，有一个弟兄跟我打电话，我说弟兄，他知道我是神学院的教授，他很高兴，但是我说弟兄，我们不谈神学，因为神学是人的学问。他说神学什么是神的学问？我说神学是什么？是研究神的话语，研究圣经。启示是出于神，但是理解出于人。所以神学会改变，但是圣经没有改变。我说弟兄，照着圣经我接纳你是弟兄，神学上你的见解跟我不一样，没有关系。即使神学见解不一样，我们还是弟兄，不能因为神学不同把它分别拒绝来往，不可以的，你得罪神。我有很多不同教会的、不同教派的，可能神学根基都不一样，仍然是主里的弟兄，因为我们所信仰的是同一位神，同一位耶稣，同一位救主，同一个大公教会，同一位圣灵，同样圣徒交通。这是我们每次要宣告使徒信心的目的。当我们擘饼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全教会，这个全教会不仅是二万地区各个教会，不仅是中国人教会，不仅是在美国的教会，也在历世历代中间所有的圣徒，众圣徒都在这个身体里面。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的心不是这样接纳所有神的儿女，你得罪主。在我们擘饼的时候，要赦免所有一些亏欠我们的人，也求主赦免所有亏欠我们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擘饼的神学意义超过标记的意义。我们纪念我们同是基督的身体，同有一个指望，同有一个呼召，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意义是擘饼推演出来的。保罗也这样教导我们，是逾越节的新团，要用诚实的无效饼。所以弟兄姊妹们，不仅我们是身体，擘饼更说到靠着接触基督，我们必须成为圣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必须注意圣洁。 叫我们思想中间充满耶稣基督的恩典，一切属于罪的，一切属于肉体的，一切属于自己的，在神的面前没有地位。最后一点，每一次擘饼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如此行，直到我，只等到我来。擘饼的意义，神学意义，不仅是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刚强，更是为了那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同有一个指望，每一次擘饼，每一次擘饼，我们要纪念主再来的日子又近了一点。又一次擘饼，又一次主勉励我们，提醒我们。昨天跟上个礼拜，我们教会里面有两位弟兄被主接去了，在那样的场合，神的话语安慰我们，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要把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带来，他要与圣徒，千万圣徒一同来临。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千万使者与他同来。我们若活着，我们被提，断不能在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之先。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有一天基督耶稣还要再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常常仰望主耶稣，常常仰望主耶稣再来。上一次有弟兄姊妹跟我反映，我大概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我们地上虽然是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特别讲的有一位弟兄，这个弟兄在 Newport Beach 那里卖鱼的，只有一只手，只有一只左手。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我说你怎么样？我说最近心里不大痛快，因为我跟他很有交通。他说弟兄不要难过，我们赢了。我说什么？他说你不晓得吗？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他说你把启示录打开，最后他来了。然后他说，然后我就了解了。我说我们看小说太紧张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看看最后是喜剧还是悲剧。如果你看见大圆满，那中间如果能经过什么悲剧都不要紧，总是大圆满。我们偷看一下就好了，把最后答案看见，我们就有信心。弟兄姊妹们，这个最后答案是什么？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他要再来。当我们持定这样盼望的时候，一切世上的劳苦，各样的难堪，各样的损失都不要紧。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永远同在，在荣耀里。所以刚才我说这两位年轻弟兄姊妹们唱的诗歌 Shall we gather at the river， 有一天当我们聚集在河岸那一边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有的应许成真，我们的心得的激励，今天叫我们能够在地上欢欢喜喜的度日子，欢欢喜喜的。其实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已经是欢欢喜喜的了。因为罗马书里面保罗在第五章里面就讲，欢欢喜喜等候神的荣耀，欢欢喜喜，虽然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为什么？荣耀的盼望，有一天他要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们，盼望我们每一次擘饼的时候持守这样的信心和见证。你说这样的信息对于我们有什么帮助？当然第一个是为真理的缘故，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擘饼，今天我们要擘饼。第二，当我们这样传讲信息的时候，我盼望每一次擘饼的时候你得到力量。因为无论你的难处有多少，无论你怎么样在许多事情上面不能满足神的心意，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宝血可以赦免我们。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叫我们可以平安在主的面前。在擘饼的时候带给我们平安，也带给我们生活的力量，并且扩展我们的眼界，看见所有神的儿女，叫我们的心不再限制在自己的狭窄中间，做我们宽心放心，做一个大人。求主让我们因着与他联合，在他里面的喜乐，叫我们能够充满他的荣耀，叫我们刚强做他的见证。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一次又一次我们在你的面前擘饼，一次又一次你叫我们灵里面充沛，叫我们力量复原，叫我们可以靠着你过喜乐的生活。主，我们求主今天借着擘饼再一次激励我们， 以及我们知道教会设立的功用是为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见证要荣耀你，叫世人看见我们是相信你的人。教会的标记就在于这些简单的礼仪上面，我们不仅弟兄姊妹受洗，并且我们每一次擘饼都见证你的真实，见证你对我们的应许，也见证你对我们一切的旨意。主啊，求主今天早晨激励我们个人的心，叫我们灵里面刚强，叫我们在你的面前充满喜乐。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